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年2019年我们电台的主题呢是迎风展翅。现在呢7月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季度。第三个季度呢，我们也有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跟家人或者是跟你周围的人的关系的和好。所以呢，我们特别预备了和好行动三部曲。七月份的主题就是自己反省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并且承认自己的问题。八月份呢，就是情愿的付出，愿意自己先做出改变。当你看到自己有问题，愿意先做出改变也是很重要的。九月份呢，就是付诸行动了，勇敢的、主动的寻求复合。那我刚才说了，我们预备了和好行动三部曲的一个表情包，因为我发现很多的人呢，当我们知道自己有问题，要承认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不善于表达。不善于表达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下载我们的和好行动三部曲的表情包，因为在那个表情包里面呢，有很多的表情可以代表你的心声，告诉对方你自己错了，告诉对方原来我是一个这么强势的人。我觉得这个表情包是非常好的。那怎么样下载呢？你可以到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的菜单，然后呢点活动专题，然后到表情下载。那这个呢你可以试试看，如果是不行的话，你在这一方面不行的话，你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的，我们看看能不能够用其他的方法再让你去下载这些表情包。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有位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接听你的电话。一个礼拜当中呢，是逢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好，下面我们就来接听安徽袁姊妹的电话。喂，袁姊妹你好吗？
哎呀，周师母您好，您好，
是你好，袁姊妹，
您好，周师母，太感恩了，我以前发那个短信给你了，是很，就是在这个孩子高考过了，我就直接讲，
好，
高考过了，他很难和我们相处，哎呀，我好难受，好难受的那种，好沮丧，这两天稍微好一点，我这两天一直在祷告，我想上帝啊，这怎么搞呢？我想这样，他看着孩子又心疼，但是又生气，有时候办法好像都没办法了。
你的意
思稍微好一点。
嗯，我想再具体的讲一下，就是说，你的女儿高考以后在家，你们跟她很难相处，对不对？
对呀、
你能够具体的讲一下吗？比如说他高考，现在高考完了，他放榜了没有？
啊，早就放了，他考了600多分，其实分也不低，是他三模当中考的最好的一个，跟第一模考的一模一样，是三模当中最高的那一个模考，他的这个高考分数。
那放榜了以后，他应该考到他心愿的学校了吧？
但是学校还没放，学校明天后天差不多，后天差不多。
哦，所以后天才能够知道是哪一个学校。
对，估计也是，我猜估计也是有点焦虑这方面，他想上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城市， 但是我们就在想，我讲反正上帝知道你哪个合适，但是讲了也还好，我们只讲一遍，我只讲一遍，然后他也不说话，但是回来了就是非常懒散，而且早餐不吃，有时候呢你说了他不吃，不说了他也起来吃，而且那个一关在房里关了很长时间。以前呢，我那刚开始我以为是十来天，我以为是刚刚轻松嘛，让他松懈一下，懒散就懒散，然后半个月都是这样。哎呦，作为家长好急哦，我想这样。
你急什么，姐妹？你急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我急，我就是怕他这样吧，本身他的眼睛都几百度了，然后身体也非常瘦嘛，我就是挺担心，想急还是比较担心的那一种。
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一个女儿，还有一个二儿子嘛。儿子13号才结回来，从学校刚结回来。
嗯嗯。
儿子也讲，儿子讲，哎呀，姐姐这个样子，感觉好像没考好的状态。要是我考这么好，我不会像他这样关在房间里。
那平时你有跟他谈过话吗？
平时什么都谈，上学的时候什么都跟我谈。
不是我的意思，说他考完试以后在家这段时间，你们有谈过话吗？
嗯，这段时间他估计就是他的要求，就是讲他强硬要求，哎，你估计就要达到那样的，但他也知道家庭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因为他上的这个是在省会上的嘛，也挺好的，一般的学生。不是三五成群的，不是到外面吃啊，就是马上高考完了就去买东西啊，消费相对来讲比我们这个，我们生活在这个镇上消费水平肯定要高。
嗯，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让他跟那些同学比，估计还是有一点攀比的心理里面。
嗯 嗯
但是他刚刚进入这个社会，有一些以前那个时候他就想学车嘛，然后看他老关着，我让他不行，你就跟你爸爸讲，你去学个驾照吧，你的年龄也达到了。然后还好，他也向他爸爸表达了，想爸爸，我先向你借钱，然后，我学个驾驶证。
嗯。
他爸爸意思开玩笑讲，那你可以自己去挣了，你都满18周岁了。
嗯。
哎呦，我先向你借嘛，然后先学，但是呢还不错，学着了估计他心里还是有点。不知道是好像有一点愤怒吧，但是学也不像个学的，估计有一点，因为他人比较瘦嘛，或许是身体方面原因，刚刚融入这个社会啊，跟这些人相处，这两天还跟我讲一点，以前什么都不讲，
嗯
回来就是门关的，一讲说的吃又不好吃或者什么。别人买手机了，还有是别人出去消费了，他好像把自己一下子封锁起来，就不讲。
嗯嗯，
偶尔的会讲一些，冒一句，马上把门又锁上，啪一声，门又关上了。
嗯，所以
我就
所以平时吃饭的时候也不出来吃饭。
就是吃饭要使劲的喊。使劲的喊，然后你喊他，他也不出来，不出来，然后他又去买方便面吃。
嗯，
然这个年龄段，让我们显得我讲，哎，一下子好像没从来没接触过这样的孩子。
那，原子妹啊，我们常常说。孩子要高考的时候压力的确很大，而且你刚才说他考试考的成绩也不错，对不对？那现在考完试了，他在家里面，他能够这样放松一下，他能够是这样的任性，我们这样讲吧，任性一下，我觉得父母给他一点空间，包容一下他，因为他也不是说长久会这样下去嘛，对不对？最多再多两天就知道他是考到哪一个学校了。那
对，
然后你们就会跟他讲他的想法，他的决定。那高考，我们说高考完了以后，暑假过完了就要到读大学，这段时间你给他一点空间，让他能够 稍微放松一下，我就觉得做爸爸妈妈的不用担心。你看吧，现在孩子这么大了，他不吃早餐你也担心。如果这个孩子他是3岁的孩子，他不吃早餐你担心，我觉得我们能理解。一个18岁的孩子了，他吃不吃早餐你去担心什么？你去跟他说吃早餐的话，他会不会嫌你很烦？他一定会觉得，妈，我都知道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我想吃。当然现在他是没有规律的生活了，对不对？
对呀、
啊，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用担心。原子们，你担心对你跟对孩子都没有好处啊。
嗯，
父母
感恩吧，这两天好多了。就是有一些还愿意跟我讲，因为刚刚接触这个驾校啊，然后看到社会上的这些人讲，哎呀，这我真没想到，我家是的，跟学校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所以你不用瞎操心，我觉得太多的父母亲呢，就是太操心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放一放，让孩子自己去面对他的生活，给他一些空间，自己去做一些选择。比如说他不吃饭，他选择吃泡面，那你就让他吃泡面吧。他吃完了你不吭声，他自然而然他自然就出来，他吃够了他自然就会出来跟你们一起吃饭了，对不对？你越说他，他就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吃，我想吃我就吃。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到他想做什么，你就让他去做。等他做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哎，好像这是自由，他自由完了之后觉得没意思了，他就想问我妈妈，我很想吃你做的饭。那个时候你再跟他讲，所以你现在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了，原子妹。反而是现在你说你他跟好了很多，就是他肯跟你讲话了，对不对？如果他现在
不但跟我讲话了，还到我们这个附近啊，骑车的估计要30分钟。他双休去兼职，双休去星期六星期天去，我就想让他走出去，我怕他那样，因为估计是的，我们也许是的，就是那一种，就是挺担心的。他那个瘦瘦弱弱的一个女孩子，整天关着，我就真的。我也挺着急。
你担心什么？
担心
你担心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担心什么？
我就想把身体搞坏了嘛。我去年他暑假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不像这么厉害，那就会肠胃不好嘛。到国庆节的时候就去医院看了一下，有时候我就注意这方面，其他我还好，这个孩子还行。
好，那如果最近呢，你说他好了很多，也跟你讲话了，那个时候是你讲话的时候了，不是在他不听话的时候你在那里一直啰里啰嗦。他反叛的时候，他不愿意听你讲话的时候，你讲的话一点用都没有，反而会变成反效果。现在他愿意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感受告诉他。你说，孩子，妈妈看到你考完试呢一下子放松了，就是呢连早餐也不吃，整天关在家里面，妈妈的确是非常担心。但是现在我看到你比以前好了，你也愿意主动的跟我们说话了，妈妈现在特别高兴，你懂吗？就是把你之前的担心心，就是对他的那种挂心的感受告诉他。原来他现在这样，他现在跟你愿意跟你沟通的时候，他就会听到啊，原来我把门关上，我不出来吃饭，我自己一个人憋在家里面的时候，妈妈的感受是这样的，他就明白了。那现在呢，妈妈又表达说，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妈妈心情就特别好，那他就听到，他就会明白，下一次如果我跟妈妈多讲话，妈妈会更开心。他就明白让妈妈开心的方法，明白吗？
明白。
对呀、啊，你在那里瞎操心也没有用啊，对不对？
嗯
对呀、啊，就是 我就说嘛，孩子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经历孩子的反叛跟就是他什么都看不惯的那种过渡时期。那个阶段里面，我们稍微有智慧的去应对，去陪伴他的话，很快就能够过去这个阶段。所以担心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用的，只会让你自己会不舒服，明白吗？
那前段时间我真的好不舒服，我想上架，我这样作为父母，我有时候想命令他吧，他反而还不听。
当然不能命令他。
嗯，真的好难相处。
嗯嗯，
比如他，我今天还跟孩子们在讲，我想我们换一个角度，因为今天两个孩子都回来了。
是。
我想我这几天好忙好累啊，我想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这个房子是你们的，我现在我自己的利益我不洗，我一贯要求他们，几年前我就要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自己洗。
嗯。
换一个角度想一下，房子是你们的，然后呢我搞个利益，不管你家里来人不来人，利益都挂在这个卫生间，就是我家要么就泡在那个卫生间。
嗯，
你们想一想是什么感受。
嗯，
然后他们都不说话。
他不说话了就表示他听见你讲的了，明白吗？
是的。
嗯嗯，所以别太担心，姊妹呀，圣经里面也常常提醒我们嘛，有一些事情我们忧虑的太多的时候呢，这个不单是不讨神喜悦，反而拖垮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呀，所以我们要学会交托。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太多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掌控的，尤其是儿女，儿女大了的时候，我们更要懂得谦卑，更要懂得来到主的面前，学会把儿女交托给神，好吗？
是的，谢谢师母。
嗯，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互相的勉励，我相信你今天的这个电话呢，对其他的做父母的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学会谦卑，把自己的儿女交托给神，因为儿女不是属于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养育他们，教导他们，当他们就是有反叛的时候，我们也做不到什么，我们只能够为他们祷告，让圣灵来工作，好吗？嗯，好，那安徽的袁姊妹，我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安徽袁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又是一位来自安徽的周姊妹在线上了。喂，周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你
好，
是。
我十几年之前都给你打过电话，今天打电话主要是那个，请教您，我女儿她在读博士，她之前啊，去年和今年，过年之后呢，她在学校里面打电话跟我沟通的时候呢，经常谈到她主日敬拜一些，分享的信息，主题啊，那个。甚至经文在哪里他都跟我分享，还有包括星期五晚上的团契，然后聚会他也跟我分享，他也是他们那个团契里面的一个同工群，他也是里面的一个同工，他们呢轮流就是安排分享星期五晚上的团契敬拜，
是
他是带领这个敬拜这一部分的，他一段时间轮流一下，但是今年的六月份前后吧，他打电话来，跟我谈的时候，他就没有时间跟我分享那个信息内容，而且通过他打电话跟我交流当中呢，我觉得他非常软弱，而且说的一些话让我非常的担心。
嗯，
就是在他交友谈朋友这一方面啊，他就降低了标准。
哦。
他就说呢，就是没有信仰的也没关系，只要不反对他的信仰就行了。之前他 都是在这一方面都是让妈妈把关。
嗯，
但是现在最近啊，就是六月，大概五月底六月初，他这样的说，非常着急，就是请你为我们祷告，还有请教你，我该怎么跟他沟通。
哦，那你首先先要关心一下，他现在他已经读博士班了，他是在国内读吗？
他在那个香港。
哦，他在香港读。那就是说你们还是保持这么好的关系，他常常跟你讲在教会带领团契的经历啊，学习啊，分享经文。但是你六月份开始发现女儿不像以前那样，特别是在交友恋爱的这个门栏上面就放低了很多。
嗯，
你非常担心。
嗯，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是不是在谈恋爱呢？
他说他没有，他去年他说他认识了一个团契的，他请他吃饭，他们在一起吃饭，但是后来就觉得他没有话，那个小弟兄没有话。
嗯，
他那个他三代人都信主，他在那个团契里面分享，就是信息，但是后来我女儿说他没有话，所以我就非常担心。
你担心的是，现在女儿跟一个异性的朋友，就是一个弟兄，在互动当中发现对方没有，就是比较内向，不讲话，对不对？
对，是后来他就不愿意去跟他在一起沟通了。
嗯，
他那个弟兄在约他，他就不愿意了，三四次他就没有去了。
所以我就我觉得你不用担心。为什么你的女儿不愿意跟对方互动呢？是表示他们没有那个共同的语言在当中，你明白吗？
嗯，对。
所以他才不愿意。那这个呢，你要尊重你的女儿，但是呢，你不要为这件事情担心，你就要提醒你的女儿，就是说，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那虽然这个弟兄是这样，不代表说是就是说以后你没有机会跟其他的弟兄相处，所以呢你要提醒他的就是说，在主里面要为自己的婚姻祷告，也要为自己是否预备好谈恋爱交朋友这件事情要祷告，对不对？当然了，我们说女儿儿子大了都要有这个恋爱啊，交友恋爱的这种一个过程，但是他有没有，你说他这么热心的去教会，他自己本身有没有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呢？这是你做妈妈，所以你做妈妈的就可以在这一方面给他一些提醒跟启发。当你的女儿在跟你谈的时候说，哎呀不一定要找这个信主的，可能我在猜呀，哈，可能他之前交往的那个男朋友，那个主内的弟兄，就是擦不出火花来，两个人坐下来没话说，所以他就觉得，哎呀，主内的弟兄找也不太容易，那干脆不信主的是不是也可以呢？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要提醒他，你说当然是可以，但是婚姻是一辈子的，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在婚姻里面的矛盾是多么的大，你就要提醒他了，对不对？
嗯，是的，提醒他的。
对呀，所以先不要说，哎呀，对方不讲话，女儿就不跟他来往，你就担心。你不要为这件事情担心，我反而是建议你鼓励你的女儿，就在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交朋友、交友、恋爱、婚姻的这个过程跟阶段。如果他在香港的话，香港的教会应该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资源。所以你鼓励他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问问传道人，在这一方面给他一些指引。
他们那个我问过他，没有这方面的专题的教导，所以我就想到那边去。他今天在深圳签了这个明天到深圳去签约租房子。他博二的时候要出来租房子，念旧啊，没念到学校里面。然后他在深圳租房子，他说深圳价格便宜一些，房子又大一些。 然后我就想，我也办了那个港澳通行证，然后我就想去你们那个地方看一看，但是我因为身体的缘故不能够坐那个空调，夏天那个空调里面很冷，我这个身体吃不消，我一直没去。
那你的意思说你有来是吗？
我想去带我女儿到你们那个去看一看。
可以啊，
我上次跟她说的。
可以啊，
我说把您的号码给她，她说我不联系。
嗯，没问题。如果是他愿意来参观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方面的资料给他。那更可以让他就是在教会里面，我觉得香港的教会虽然你说好像没有这一方面的专题，但是资源是很多的，不是只有他们的教会，其他的教会也有什么讲座的时候他都可以去听嘛，对不对？
是的。
嗯，现在问题是他的想法，他的概念，他对婚姻的认识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如果他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他在谈恋爱交朋友的时候，这个过程他就知道要怎么把关了。
嗯，是。
对呀、啊，所以你不用只操心，我觉得反而是你要引导他。
对，就是，不知道怎么引导。
你可以比如说你告诉他说，你说其实婚姻本身已经不容易，两个不同性格的人在一起，但是呢所有的夫妻都会争吵，但是如果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的时候呢，都会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都会愿意听圣经里面的教导去维系这段婚姻嘛，对不对？
嗯，
而不是我行我素，到时候婚姻出现问题，我不管怎么后果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嗯，是的。
对呀、啊，所以你就要跟他讲这个是这问题了，明白吗？
是的，跟他也说过的，然后他这次说，他说那个，就是跟不信主的人结婚，最那个最坏的打算不就不就是离婚嘛？他说离婚也没什么，所以我就担心。
嗯，
因为我们是再婚的家庭。
哦哦，
嗯，
所以你就可以告诉他啊，不要做最坏的打算嘛。还没有走进婚姻，为什么要做最坏的打算呢？对不对？
是的。
对呀、啊，你就一点点引导他，帮助他吧。
嗯，好的。
好吗？
还有。
嗯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想做这个婚姻辅导员，但是我不会做，请诸师母为我祷告，我也想请，你们寄一点那个关于这方面的婚前辅导、婚后辅导一些资料。
嗯，你刚才说女儿在深圳找房子，你也想过来看一看。我是鼓励你啊，无论是在深圳也好，或在香港也好，其实在书店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些资料的。
哦，
明白吗？
好的，好的。
嗯，好，那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引导你的女儿哈。
良友电台70周年台庆，3个小时特备节目。7月29日晚上6点，在爱广播频道和同行频道播出台庆感恩会。台庆感恩会。晚上7点，亦有一台加入。3个频道同步直播空中缘由会。叫其家人好友一同收听，一同经历吧。
729那一天呢是礼拜一，所以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暂停一次播出，但是呢我们那一天有台庆的特备节目跟直播，鼓励听众朋友关注，也为我们的台庆感恩。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张姊妹的电话，连续三个电话都是来自安徽，鼓励其他省份的弟兄姊妹也打电话进来。 好，安徽的张姊妹你好吗？
哦，你好，师母。
是，
师母
你
好。
你好，张姊妹。
我正准备说明天上午给你打电话的。刚刚接到一个这个你们电台的这个电话。
啊，太好了，
感觉好意外，好激动。
很感恩呢，可以这样的跟你保持互动。是，
我现在感觉头脑那个好混乱，原谅我，我觉得这段时间真的那个遇到太多事情，就觉得好混乱。跟你说一下，师母，跟你说一下我的经历。
是，
我从小呢就在这个家庭教会，跟着外婆就去信主，然后六七岁就去聚会。很自然的呢就是接受了这个主耶稣，就觉得好自然，一直觉得就是跟主有很亲密的交通，一直觉得很亲密的交通，关系很好。但是在我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之后，可能我就觉得生活陷入了这个很大的困境。我在那个短信里面也发出去，也说了，就因为我在农村嘛，农村就感觉大部分女孩子都是不怎么读书的，是吧？可能就是说家庭呢给我们女孩子供养出来读一些书挺不容易的，但是呢又觉得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呢，就觉得哎也挺难为情的。可能就是非常迫切的想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有一些面子嘛。觉得读了书你没什么事情做，你没什么班上，没上班，没有工作，觉得挺难为情的，也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太好的就是结局嘛。然后可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在考这个公务员的时候，考这个事业单位的时候，也等于是说找人帮忙了，等于是说不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考进去的。从这件事情之后，我真的就感觉我跟上帝跟神的关系，就觉得突然一下子就感觉上帝好像圣灵离开我一样。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就觉得再去祷告呀读经呀，怎么都觉得就感觉那种亲密的感觉已经没有了，真的很难受。然后从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很快就是我就结婚了嘛。遇到我现在的老公，但是他就是不信主的，但是呢他人很好。但是在跟他结婚这十年婚姻当中，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不是来自于他，是来自于他的家庭。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罪，因为我们就是说之前只有一个，只能生一个孩子嘛。这个政策，因为我生了女儿，在我们这个农村这里是很观念是很重的，碰巧我的婆家观念是特别特别的重。让我在这十年之中过的是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痛苦。除了我睡着，除了我睡着之外，只要我醒着，无论我做任何事情，任何一刻，每一分每一秒，时时刻刻我都是在受，内心的都在受煎熬。因为我的婆家他们责怪我，觉得我没给他们家生个男孩子传宗接代。而且就是呢，就是非常直接的埋怨我怀孕的时候没有去检查。他们的意思是只能生一个孩子，你必须要生男孩子。那你只能生一个孩子，那你怀孕了你得去检查，是女孩你得把她就是堕胎。是这样子的。虽然我的婆婆呢她也信主，我能理解她，虽然她信主，就像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责怪她，在自己认为非常迫切的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想要得到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已经顾不了什么犯罪了。我能理解他，因为我之前非常想得到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也去犯罪了。我能理解他。他非常想要一个孙子，非常希望得到一个孙子。我相信他知道堕胎是犯罪的，但是他也让我去做，但是我没去做嘛。 这十年我过得是非常痛苦，就觉得在他们家好像是一个罪人一样，所有的人除了我老公以外，所有的人都在责怪我。
嗯，
我时时刻刻在受内心的煎熬。
嗯，
然后有了这个，
那个时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啊？
十年之前，09年。
十年前，所以你的女儿现在十岁了吗？
十岁了。嗯，
好，那你们现在不是可以生老二吗？
之前是有了这个二胎政策以后呢，然后我也就是自然怀孕了，怀孕了以后，然后就去做的检查是女孩，婆家就让我把她堕胎打掉了。没有办法，我觉得除非我离婚，否则的话我如果不去堕胎直接生下来的话，所有的人除了我老公以外还是所有的人都会责怪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罪，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埋怨他们，我能理解他们。
你的老公，你不是他对你很好吗？
他很好，但是他虽然也很心疼我，也很对我也很好，但是我理解他，他就觉得父母的想法就是也非常希望，他虽然没有说，但是我能理解他，他非常希望父母能够高兴，他也觉得父母嘛，农村的父母把他培养出来觉得很不容易，他也觉得希望让父母高兴，否则的话父母好像永远都觉得有遗憾。
我想问一下，
永远都觉得也活得不开心。
我想问一下，你怀第二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16年的时候。
现在时代这么不断的在改变，但是你的公公婆婆的想法还是要儿子？
我的公公婆婆婆家他们没有其他任何的不好的地方，人非常好，就是唯一的这一个观念是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他们还是坚持一定要儿子，对不对？
一定需要，就是无论你用什么办法，无论你去怎么样去努力，一定要生一个男孩子，否则的话，他们不是说他们怎么能逼我怎么到什么地步，但是我永远活的内心还是同样的煎熬。
你们是住在一起吗？
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是我老公的爸爸妈妈，是我老公的家人，我们之间不可能说不接触不来往。
那当然一定要孝敬父母，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还有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说第一，你刚才也说了他们的观念是不会改的，第二方面你也可以提醒他们，因为时代不断的在变嘛，就算是在农村，农村现在也是越来越进步，应该也有些人知道生男孩或者生女孩的这个因子决定的因素不在于你，是在于你的丈夫，他们知不知道？
是这样子的，师母，一个呢，他们的观念，他们是成人，都这么大年纪了，其实很多道理他都懂，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开导他，都是无济于事，他的观念是不可能改变。还有一个，他当然知道是男是女不在于我，他不会是说怪我是女孩，但是呢就说你怀孕了你不去检查你不去努力，这就怪你了，哪怕就是说你怀孕了你去检查是女孩，是女孩你把她堕胎你再去努力，这个他不怪你，反正就是说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你要去努力，但是你不去努力生了女孩他就会怪你，就是这样的。
所以目前他们还是这样。
然后在16年的时候怀孕，就是那次怀孕就是堕胎之后，我老公他就是说在父母面前说了，他说该努力的努力了，他说以后你们都什么话都别说了，以后就是顺其自然，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老公当时是这样表态的。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 那次之后，我就是说输卵管有炎症，
嗯，
然后就是检查了不能自然怀孕，
嗯，
然后没办法就去做的这个试管，
嗯，
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我能理解都是我的罪，做这个试管也是不是觉得太用太自然的方法吧，我觉得生了这个孩子也还是说啊犯了一些罪。
所以你现在又有了老二吗？
对。
那你的老二是儿子吗？
是男孩子，他现在就三个月，刚刚三个月。但是这个三个月呢，就是说在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因为跟我带过一个孩子，跟我家女儿我感觉不对劲，不一样。
嗯，
然后就带到医院检查，就是说拍了这个核磁共振，就说他脑部有积水，有可能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
嗯，
他现在已经有很明显的生长发育缓慢。
嗯，
这个结果是很不确定的。现在呢，就是说要康复，他现在才三个月。
嗯，
得长期的去康复，锻炼他。
嗯，
帮助他。嗯，去生长发育，
嗯，
而且这个结局是不确定的，就是说有可能会对他的生长发育造成影响，有可能最严重的有可能说瘫痪呀，有可能造成发育迟缓，对他的语言、行动、智力啊都有影响，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的生活就像那个诗篇里面大卫说的，真的我的眼目干瘪，我的眼泪把我的床榻都飘起，我真的觉得。实在就是我的灵魂跟我的身体都已经脱壳了。
姐妹呀、啊，我觉得呢，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
嗯，
我们不要再被罪捆绑，已经很累了，对不对？因为呢，不断的得罪神，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讯号，告诉你们，无论是你，因为你刚才。因为现在是直播，你也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讲那个试卵管怎么样生这个孩子的过程。从你刚开始考公务员找人帮忙，到你的公公婆婆的堕胎，还有你们到现在生了这个孩子的过程里面，你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数，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今天为什么一直活得这么累？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在罪的面前说不，一直被他捆绑，一直被他捆绑，所以我只能给你个建议的是，你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对付你的罪，过去你所知道的认罪悔改，然后呢，你也要让你的公公婆婆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重男轻女。你们家人在一起一块儿的去面对现在这个三个月的儿子，
嗯，
无论孩子怎么样，今天你们想要的这个孩子已经在你们的家里，他脑积水或者是将来造成身体上面的发育的问题都怎么，无论怎么样，你要让家里面的父母包括你的丈夫跟你们要同心的一起来面对这个孩子，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
嗯、
我相信，我相信当你们愿意去认罪悔改，在不再在罪的面前妥协的时候呢，你们就不会活得这么痛苦，你们就会得到释放，好吗？
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太在乎这个世界，太在乎世人，因为确实没有把上帝的话当做就是我的行事标准，一直就觉得为了这个为了别人的这个意愿而活，没有去遵循上帝的旨意。
对呀、
啊，这是我痛苦的根源，我知道。
你知道、
就是、
痛苦的根源在这里的时候、嗯、你现在就可以立刻阻止这个痛苦继续的捆绑你。
嗯，
在乎你自己现在要立定心志的去除掉这些罪恶、
嗯、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嗯、
你真诚的认罪悔改 主耶稣愿意赦免你的罪，让神的爱重新的充满在你的这个家里面。你们包括你的父母亲、公公婆婆，还有你的丈夫，你们都要好好的认罪悔改。
我的丈夫，我说可能是上帝借着这个机会，我说来拣选你，我说你向上帝求，如果这个孩子，让上帝保守这个孩子，我说你也去信主吧。他说，
张姐妹，你还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现在不要跟丈夫讲这些话，现在重要的是你自己，你先要好好的认罪悔改，然后呢，你也要让信主的公公婆婆认罪悔改。让耶稣基督的平安跟喜乐充满在你这个家里面，好吗？
还有师母，我想请问你，因为我虽然很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罪，我很想去从心底里面去原谅我的公公婆婆，我的那个家人他们，但是呢，就是说，我知道我愿意那个用圣经的话来教导我去原谅他们。但是我每次去面对他们，一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心底里面就不由自主的就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对他们的一种埋怨，
对，
一种
一定会的，因为这十年来你的痛苦太大了，
太多了，因为我这十年痛苦太长，
对，
负面情绪太多，
对，
张姊妹苦毒太深，我很想去原谅他们，很想去说从现在开始让我们这个家庭和睦，让我们好好的认罪。
张姊妹，
从现在开始过去的不
好
不算。
如果你想，
但是我做不到，
你想要你的家平安喜乐的话，我鼓励你先做第一步，第二步，你做完第一步，然后再去想第二步。你现在第一步都没有做，你就跳到第二步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今天是直播的，
师母，你是说让我先好好的认罪，然后再去
对
原谅
你自己的问题都没处理好，你怎么去原谅你的公公婆婆？你公公婆婆也是一样，他也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才能够跟你能够和好。所以你们先要处理自己的问题，好吗？
好，
明白吗？
我觉得，
那姊妹，因为今天是直播的时间，我暂时跟你谈到这。我已经跟你谈了很长时间了，我已经跟你说了，不想让罪在捆绑你，不想让这个家一直活在这么痛苦当中的时候呢，你们先处理好你们在神面前得罪神的地方。神是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你要彻底的认罪，真诚的认罪，然后再走第二步，好不好？这是安徽张姊妹的电话。
遥远的山上有个小小的民族，问谁来爱这个地方，远山垂帘看顾，愿他分心仆人，将耶稣福音带给每一个人。主耶稣，我的神，求你给我智慧，把平安这个地方，美丽的村庄，流水潺潺的流着，多少生命没有盼望，愿神差遣传扬主恩浩瀚，愿活水永流全地每个人。主耶稣，我的神，求你给我智慧，把平安安慰心灵忧伤的人。你我住在两地，都在神国度里，我们却深爱这个地方。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神爱的地方。刚才跟安徽张姊妹的电话交流的时候呢，想起一节经文呢，就是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因为真的是我们的心呢、能够带动我们做一些有的时候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箴言书4:23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好，下面黑龙江的王姊妹又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王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呢？
我就是害怕我这个弟弟父亲。
你能大声点吗？
啊，就是我怕我父亲，还有我弟弟弟妹，还有就是动物什么的。
哦，你害怕爸爸跟弟弟妹妹啊？
啊，跟我弟弟和弟媳妇儿。
为什么害怕他们？
我怕他们将来不管我，反正怕他们打我什么的。
他们有打过你吗？
以前打过。
以前是你多大的时候他们打？
我跟我爸爸是五六岁的时候，就是怎么害怕，就是也是怕打，也是怕他歧视我。
怕爸爸打你，怕爸爸歧视你。
他弟歧视我，跟他们紧张，吃饭啥的就是都不敢出来吃。就是顶着吃的，我妈非逼着我说的，那就得锻炼吃，然后就总紧张害怕。祷告主完了也没啥效果，不知道咋回事，不知道是犯罪来的是咋来的。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我37。
哦，就37岁，但是在家里面跟家人在一起啊。你没有工作吗？
我没有工作，我以前就是我没有工作，因为我眼睛看不见。
你是一生下来就看不见吗？
我先天性白内障，做手术做坏了，把眼瞳孔做没了。
哦，所以
3岁那年，3岁那年做的。
所以你是先天性的白内障，对不对？所以你担心的是怕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弟弟弟媳妇儿不照顾你。
他们总说要是不好好，我就把我送到啥的，送的扔到别的地方，送精神病院，那精神大佬那精神病院，就害怕他们不管我。
你有去过精神医院吗？
我们有精神病，他们就说我是精神病，完了也上过医院扎过针灸啥的，上过精神病院吧，人家说的，完了说我不怕猫怕狗，完了说的那个医生还说的你要领狗咬死我，然后也开过可多药吃了也没顶事儿。
医生给你诊断的时候医生说你什么？
我家长说的是恐惧症，医生说的就是不交流的问题，没有病，这孩子没有啥病，查血都是阴性的，没有病，就是家人不跟我交流的问题，说回家好好待着，让家里面跟家里人好好处，说是。
所以你跟家人相处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你有焦虑症，对吗？
也恐惧症，我爸跟他们都说我的恐惧症。
好，医生说你有恐惧症，有没有给你药吃啊？
医生没那么说，医生就说这家长不跟孩子交流的事儿。也说你别怕你爸，你爸不能打你了，你小时候打你，现在不能打你，就是也没开啥药吧，就回来了。
好，所以现在稍微明白一下你的情况。但是姊妹啊，我想问一下你信耶稣对不对？
我信耶稣。
好，
现在难题啥呢？跟家里人害怕，吃饭啥不敢，然后教会呢，去教会也紧张，跟教会的人也紧张，不敢跟别人打招呼，就总怕揍我了，就什么的。
所以你怕爸爸妈妈，就是你的家人不管你，把你送到别的地方去，这是你担心的。但是你现在去教会为什么害怕呢？
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对对，明白明白明白。但是你去教会跟教会弟兄姊妹互动的时候，你害怕什么？
教会他们跟我互动的时候，我妈就说还紧张，别跟他互，别跟他说，啥也不让跟说。我想跟他们说完还不敢说，怕他们，怕大概也是犯罪吧，怕他们不给我祷告，怕他们就是也是怕他们歧视我，怕他们就是说一些刺激我的话，非常难听的话，像教会谈过，但是他们就说，他们说是撒旦，说我这身上有魔鬼，有撒旦，然后说的你就宣告呗，你也没死了啊什么的，反正说一些难听的，现在他们也不管了，管了半年也不管了，就说我是有魔鬼撒旦，说是撒旦控制我，我就更害怕了。晚上的时候有的做噩梦，就是严重的时候有时候猫喘气儿狗喘气儿的害怕，反正现在好过来点儿了。猫不喘气儿狗不喘气儿，现在只是害怕它。
好，明白了。那王姊妹啊，那我要鼓励你的就是说，你信耶稣，耶稣是爱你的那位神，对不对？
我从小就信主，我从六岁吧信主，我有个阴影，可能是我怕男的，怕我弟弟和我爸爸，就怕他们就是看我了什么的，就是你能理解到吧？
所以他们明白。小的时候爸爸跟你的弟弟有伤害过你吗？
我的爷爷和我哥和我堂哥伤害过我，就是我非常害怕跟男的就是单独在一起，要是我母亲跟前还好点，要是我母亲不跟前我就害怕，有的时候怕做错啥事儿，要是把我弟妹要是惹坏了，又怕弟弟跟我，弟弟动不动就学挑我，我咋做都不对。
王姐妹啊，我因为我们今天呢是直播的时间，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就是最后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哈。你说你相信耶稣，对不对？
是。
好，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爱你，你明白吗？你一定要记得。
主要是这些难事，那教会我去不去呢？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去我也紧张，我不知道该咋整。
那首先呢，你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爱你，耶稣为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他今天他爱你。所以你要记得，在你害怕的时候，你就可以呼求神，你说神呐、你来救我，你来帮助我，神会给你力量。
跟主吧，他们就是我有爱好啥的，有那些就是听
姊妹非常不好意思啊，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今天暂时跟你谈到这，有空的话我想我明天礼拜天礼拜三的早上我再打电话跟你交流哈。这是黑龙江王姊妹的电话，真的是很需要更多的关怀。这位姊妹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愿神的安慰能够临到这位姊妹。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接近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